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1997年电影《泰坦尼克号》让那场百年前的冰海沉船成了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可是为什么有人说那座冰山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最新的深海扫描中那条划破船体的大撕裂也不存在？以及为什么37公里外的加州号和泰坦尼克号都说当时还有第三艘幽灵船存在？还有3800米海底，为什么船头保持完整，船尾却像是被反舰导弹炸开了一样？得益于最近几年麦哲伦公司的毫米级深海扫描，科学家们拿到了这样一份1:1的尸检报告。然后从午夜11点30分遇见冰山，到凌晨2点20分最终沉没，这170分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1912年4月14日午夜11点30分，距离撞击冰山还有10分钟。可除了两位瞭望员，就连很多幸存者也说我们没有看见冰山。比如查尔斯·乔金，船上的首席面包师，他说没有冰山，先生，我确定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还比如当时的瞭望员之一弗利特说，薄雾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巨物，但我没有立即拉响警钟，因为我看不清，不敢盲目的制造恐慌。如果它是冰山，那它起码在底部应该有拍打上来的白色浪花吧，但我没有看见。而接下来船员乔治·西蒙斯的证词更加诡异，我能闻到冰的味道，但我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当时的冰山真的隐身了吗？如今的深海法医之一蒂姆·马尔廷给出了解释，他说当晚泰坦尼克号从墨西哥暖流中一头扎进了异常出现的极寒冰水区，这引发了罕见的逆温现象。本来海拔越高气温越低，但那晚的情况刚好相反，零下2度的海水能瞬间冻透底层的空气，这导致越靠近海面反而越冷。于是冷热空气的巨大密度差在海面上就形成了一道折射透镜，就像大自然用一块全景玻璃平底将泰坦尼克号笼罩了一样。想象一下，当你透过这平底看世界呢，所有的画面会被拉曲扭伸，但这都不严重，最严重的是这种平底透镜呢会产生大面积的盲区，可冰山呢就一直躲在这盲区里若隐若现。还有更惨的，那就是冰伞效应，远处的星光照在这层透镜上被散射，就像你挡风玻璃上那该死的怎么都擦不掉的薄雾一样。哪怕两个瞭望员当时真的有望远镜，望远镜没有被那个临时替换的大夫把钥匙带下船锁起来，结果也是一样的，他们只会闻到冰，却怎么都看不见那座冰山。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蒂姆·马尔廷最新给出了第三层上渗井效应，因为光线穿过这层玻璃平底时发生弯折，所以瞭望员眼里地平线会被硬生生地拔高了，而且那座几十米高的冰山也刚好完美地卡在了这个夹层盲区里，因此瞭望员才没有看到底部白色的浪花。这真是无话可说呀，当晚真的没有冰山，真的是大自然用了整整三层魔法让冰山隐身。于是泰坦尼克号就这样全速冲了过去，直到午夜11点39分23秒，离撞船仅仅37秒，冰山贴脸只有450米时，两个瞭望员才突然发现，怎么一座冰山闪现到了面前。在电影和以往的认知中，人们都认为那个鲁莽的大副卓满舵是害死泰坦尼克号的最后一击，因为它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整个右舷恰好被冰山划开，而恰好又刚刚好划破了5个水密隔舱。本来泰坦尼克号要是径直撞上去绝对不会沉，因为它有16个水密隔舱，设计方案是1个水密隔舱进水不影响航行，3个隔舱进水也不会断电，哪怕是灌满了整整4个隔舱，巨能也能保持漂浮等待救援。可这么卓满舵一闪一滑了，冰山就恰好划开了5个水密隔舱。这个认知110年来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但是就在2022年，英国深海测绘公司麦哲伦潜入3800米海底制作那部1:1的沉船建模时，他们竟然发现右舷哪来怎么贯穿5个水密隔舱的豁口啊。 除了三号隔舱以外，这不过是一连串像针眼一样细小的穿孔啊。就说嘛，当初什么神鬼冰山能把泰坦尼克号38毫米厚的钢板硬生生的撕开五个隔舱，那可是91米的距离啊。所以100多年来，为了解释这个悬疑，研究者们一会儿搞出了船底煤舱自燃烤软钢板的理论，一会儿又搞出了铆钉不合格龙骨受损，甚至是那个最夸张的泰坦尼克号从未沉没，姐妹船奥林匹斯号顶包骗保的理论。可现在呢，尸检报告破案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贯穿91米的巨大豁口，致命的一号舱和五号舱受损面积加起来竟然还不到两张 A4 纸的大小，就像你用滋水枪想灌满整个浴缸一样。这么小的孔凭什么能弄成这艘40000吨级的巨轮，根本解释不通啊。除非我们一直认为的被冰山撞沉它就根本不存在。为了解开这两张 A4 纸的沉船谜团，深海法医们提出了另一艘巨轮大东方号的案例。它比泰坦尼克号早54年，同样是轰动世界的巨轮，但在试航过程中呢，意外触礁，海底礁石在它的船底深深撕开了一道25米长 2.7 米宽的巨型豁口，这个创伤面积是泰坦尼克号那几张 A4 纸的整整60倍。但是大东方号沉了吗？没有，它只是船身稍微倾斜了一下，然后就安然无恙地开回了港口。所以双层船底拥有16个水密隔舱的泰坦尼克号到底是怎么被那几个针眼弄沉呢？深海法医们研究了整整3年，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泰坦尼克号根本不是撞上了冰山，而是骑上了冰山。当时除了侧面被冰山划开这条并不致命的小拉链以外呢，这艘40000吨的钢铁巨兽其实还以大约40公里每小时的超高航速一头骑上了冰山，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巨大冰基造成了搁浅，然后呢再迅速因为相对位移从搁浅处滑了下来。可是这一骑一滑呢，底部的甲板就被剧烈的挤压，可哪怕这样，泰坦尼克号内变态的双层船体防御也绝对不会让它立刻沉没。但要命的巧合就在于右舷刚刚好被划出了一串拉链豁口。想象一下，这就像你手里拽着一根侧面带裂纹的竹竿，如果只是这些裂纹你徒手根本掰不断它，但如果你把它横在膝盖上从下往上猛地一顶呢，豁口受力一折，那条微小的裂痕就瞬间发出一声脆响，它被杠杆之力撕成了巨大的豁口。泰坦尼克号就是重演了同样的物理学雏形，巨轮骑上冰山的那一瞬间，整个右舷的豁口处钢板与钢板之间的连接根本无法承受这大约40000吨的来自底部的巨大托举力，于是那些位于龙骨和右舷底部的铁铆钉就像是机关枪扫射一样，在漆黑的海底发生了连续不断的砰砰砰砰的断裂声，数百颗铆钉瞬间崩飞，冰冷的海水在巨大的压力加持下顺着这些撕裂的豁口疯狂涌入。舵手罗伯特·希金斯描述当时的异象，当船体压向冰块时，我能听到船底传来一阵阵咯吱声。在泰坦尼克号最后的航海日志一书中也记载了多名目击者的证词，这场事故是一次搁浅而不是撞击，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撞上冰山，它是从冰山上碾了过去。二等舱乘客劳伦斯·比斯利是一位科学教师，他也曾描述说，我坐着的床垫上出现了一种异常而明显的摆动动作，仅此而已，没有碰撞声或者其他的声响，就像是一个沉重的物体与另一个物体碰撞挤压。但真正的恐怖就藏在这些沉默无声的物理法则当中啊。这里有一点卡梅伦电影里拍得十分传神，那就是冰山撞击后人们根本没有感觉到危险，还把冰山掉落下来的冰块当皮球在甲板上踢来踢去，但殊不知吞噬1517条人命的冰海之夜，不可逆转的沉船已经开始了。经过20分钟的沉默后，凌晨12点10分，37公里外的加州号船长正拿着望远镜查看这边的情况， 可是加州号为什么不救援？明明只有37公里，哪怕现在赶过去也能救起至少1000人呢。而且上天还像是眷顾泰坦尼克号一样，加州号恰好是一艘运载着上千条毛毯和其他纺织物的货船。但加州号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泰坦尼克号沉没？3年前我们专门分享过这背后的阴谋论，杰皮摩根派加州号去盯梢，故意弄成泰坦尼克号骗报。同时也聊过另一项比较传统的解释，加州号的电报员被泰坦尼克号的电报员骂了一声闭嘴，于是生气的关机睡觉去了，对泰坦尼克号的危险毫不知情。但这其中呢，最诡异的其实是一桩始终无解的幽灵船事件。从事后的调查证词来看，无论是加州号还是泰坦尼克号，他们都认为当时水域中还有第三艘幽灵船。比如当晚11点半，加州号因为被冰山围困已经停船，船长站在甲板上看到南方有一艘船的灯光，于是问刚从电报室里出来的操作员附近有什么船，操作员答只有泰坦尼克号。船长还不放心，想再确认一下，于是举起望远镜盯着那条船看了很久，然后放下来非常笃定地说，那绝对不是泰坦尼克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泰坦尼克号是一艘长240米、灯火通明、宛如海上宫殿的巨轮，而自己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不过是一艘不到100米、连甲板灯光都不怎么亮的小货船。同一时间呢，泰坦尼克号的舰桥上，四副和船长也看到了北方亮着一艘船，但肯定不是加州号啊，因为电报员刚刚说了，加州号离自己20海里，也就是37公里。可眼前这艘光点距离自己最多5英里，也就是8公里而已。比如船长曾经安排乘客登上最初的几艘救生艇时，下令说向着那艘亮光的船划，赶紧划过去把乘客送上去，然后立刻划回来接下一批人。幸存的四副也曾经在听证会上说，当时我用摩斯信号灯向他发消息时，我判断他的距离离我们只有5到6英里，然后他慢慢地转了向，直到我们最后只能看到他的尾灯，那刚好是我坐上救生艇的时刻。然而加州号不是因为被冰山环绕一整夜都停在那里躲避冰山吗？他怎么会转弯呢？怎么会离开只剩下尾灯呢？甚至四副还有证词说，我敢说他一定在5英里之内，因为你不仅能用肉眼看到它的桅杆灯，你甚至能清楚看到它船体侧面的舷窗灯。所以这桩无解的幽灵船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110多年来因为无法合理解释，它一直被当作阴谋论流传。但直到这次1:1还原，深海法医们才得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结论。又经过45分钟的下沉后，12点45分，泰坦尼克号向着幽灵船的灯光发出了高空求救火箭。可是在加州号看来呢，那就是有人在甲板上放烟花。本来求救火箭会达到几百米高的空中爆炸，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一切都要怪大自然给两艘船都笼罩了那套全景透镜系统。他们彼此因为光学欺骗，互相认为对方是第三艘幽灵船。加州号看泰坦尼克号很小，泰坦尼克号看加州号很近。而且泰坦尼克号当时为了躲避冰山，在水面上画了一个巨大的 S 型。当它最终因撞击停下来的时候呢，它的船头偏向了北方，几乎是正对着加州号。这也导致了加州号更进一步的误判，他们看到的是泰坦尼克号的船头，而非灯火通明的舷窗。接着在泰坦尼克号绝望自救过程当中呢，又有这样一桩悬案发生了。随着海水疯狂灌入，当年电影中除了杰克·肉丝的主线剧情，我始终还记得这样几个镜头。相拥而卧的老夫妇被海水吞没，这是来源于真实的乘客梅西百货的创始人斯特劳斯夫妇的故事。老夫人放弃了独自登船的机会，与老伴一起赴死，甲板上乱作一团，却还有从容演奏的乐队，这也是真实的故事。乐队指挥叫做哈特利，他的那把被海水泡坏的小提琴如今依旧存世。还有从容赴死的船长， 以及那个右贤显得无能暴躁，接受了富豪贿赂，在混乱中伤害无辜陈赫，最后还在崩溃中做出了最不光彩极端选择的大副默多克。按理说，如果右贤的治安是他负责，那右贤一定救不了多少人吧。但偏偏现实中却是，总计710名幸存者中有将近400人都是从默多克的右贤获救。曾经有人说，这是因为默多克懂得变通，在女人孩子上船后也允许男性上船。但他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110多年来没有答案。甚至卡梅伦当年拍完电影，默多克家乡的苏格兰人民也直接怒了，联名抗议，要求卡梅伦公开道歉。最后这事儿还闹得互不相让，只能是20世纪福克斯的副总裁亲自前往苏格兰，向默多克的纪念碑献花认错。但争议一直存在啊，因为的确当时有乘客的证词说，目睹了一位高级船员掏出武器，并用极端的方式来逃避责任。直到2025年，深海法医们结合最新的1:1扫描，发现了真相。右舷的吊艇架至今处于升起的状态，这证明默多克在巨轮最后沉没，海水已经没过他膝盖时，根本没有放弃，他依旧在为了放下最后一艘折叠救生艇而奋战。而当时同样在甲板上死里逃生的二副莱托勒，也在听证会以及后来给默多克遗孀的信件中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默多克的人，当时他正拼尽全力试图降下右舷最后那艘折叠艇，海水涌了上来把他卷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外界关于他结局的那些传言绝对都是虚假的，默多克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事实上，在那个-2度的甲板上，选择像一个男子汉一样死去的人远不止默多克。比如当时的超级富豪本杰明·古根海姆，当得知这艘巨轮注定要沉没，并且救生艇数量严重不足时呢，这位亿万富豪带着自己的贴身男仆回到了船舱，他们换上了最考究的晚礼服，又在领口别上了一朵玫瑰，然后对着身边的幸存者留下遗言，我们准备像个绅士一样沉入海底，在这艘船上绝不会有任何一位女性因为我是个懦夫而失去登艇的机会。最后人们看到他和男仆坐在严重倾斜的大厅沙发上，从容地喝着白兰地。再比如这艘巨轮的首席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他是那天晚上第一个算出来泰坦尼克号必然沉没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死亡还有多少分钟到达，但他没有利用高管特权去抢救生艇。幸存者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头等舱的吸烟室里，救生衣被扔在一旁，他一个人盯着墙上那幅名为《接近新大陆》的油画。作为一个工程巨匠呢，他用沉默和自己这件充满缺陷的作品一起葬身滨海。而在此时之前半个小时里，他还被看到一直在倾斜的甲板上不停地把那些沉重的木质躺椅一张接一张地扔进滨海，只为了给那些落水的人哪怕多留一块能抓住的漂浮物。还有一位天主教神父托马斯·拜尔斯，在沉没的最后阶段，船尾高高翘起，大批没能登上救生艇的三等舱乘客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与恐慌。这时神父先后两次被船员强行拉拽，要护送他登上救生艇，但他两次都挣脱了。在巨轮彻底沉没前的最后几分钟里，他被看到手里握着十字架，站在几百名因为恐惧而痛哭的普通人中间，他带领着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们在冰冷的海风中做着最后的祈祷和告诫。这就是滨海沉船绝望40分钟里的人类众象身，大自然摧毁了人类脆弱的肉体，也碾碎了人类工业文明的皇冠，但或许人类的尊严和骨气顶住了大自然最残酷的碾压。凌晨2点，船头已经沉入水底，可船体中部底舱二号锅炉房里还有几十位锅炉工、工程师和电工死战不退，他们从撞上冰山的那一刻起已经奋战了2个多小时。轮机长约瑟夫·贝尔接到了来自剑桥的生死令，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全船的蒸汽压力和电力运作， 为什么他们不逃跑？因为一旦锅炉停摆，发电机就会停摆，而发电机一停摆，抽水机也会停摆，泰坦尼克号下沉的速度会瞬间翻倍，而且一旦停电呢，全船的灯光也会立刻熄灭，甲板上2000多名本就恐慌的乘客会因此陷入更恐怖的恶性踩踏，而且没有了光，救生艇也根本放不下去，剩下的所有人都会死在黑暗当中。而这时我们再看这群在底舱奋战的死士，他们周围的环境简直是人间地狱，冰冷的海水正顺着破裂的水密隔舱疯狂涌入，水漫过了他们的脚踝，漫过了膝盖，甚至已经漫过了腰部，而他们身边呢，却又是温度高达1000度正在疯狂燃烧的巨大蒸汽机锅炉，冰与火碰撞随时可能引发剧烈的蒸汽爆炸，而一旦这高压锅炉在底舱炸开，整艘船会瞬间从内部撕裂。麦哲伦公司最新的1:1深海扫描数据中，专家们在满是废铁的海床上看到了震撼的两处物证。第一处是那些散落海底的重型蒸汽排气阀门，在经历了110多年后，它们依旧保持着敞开的状态。这意味着在生命最后时刻，有工程师顶着被烫熟的高温，从卧顶的冰水里爬了上去，强行释放了锅炉中的高压，拼死保住了巨轮没有在海面上发生蒸汽连环爆炸。还有第二处物证，是深海数据里那些严重凹陷的巨大锅炉，它无声地证明了另一个惨烈的细节，泰坦尼克号的锅炉直到被冰海彻底吞没前，依旧处于满负荷的燃烧状态，是极端的温差让冰水碰撞烧红的金属，才导致了钢铁瞬间收缩，留下了这永恒凹陷的伤痕。可以想象当时的死士们，他们最后的奋战，在这个毫无希望、冰火两重天的铁皮罐头里，他们听到了钢铁扭曲的尖叫声，看着头顶的逃生舱门被海水彻底封死。轮机长贝尔和他手下34名核心成员没有一个人后退，这35人维系着巨轮最后的心跳，全员阵亡。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燃料，死死守在发电机旁，一直把电力维持到了凌晨2:18，也就是泰坦尼克号彻底断裂沉入海底的2分钟前。凌晨2:20，灯光熄灭，全船死寂，船头已经沉入水下，船尾正在高高翘起，那些底舱的死士们用生命拖延的最后时间也结束了，现在是大自然无情的绞杀。突然海面上传来几声极其恐怖的爆炸声，紧接着船头和船尾彻底分家，船尾轰然砸回海面，幸存的水手弗兰克说，它爆炸了，断成了两截。但是这真的是爆炸吗？1995年9月，当卡梅伦第一次乘坐俄罗斯的和平号来到深海看到船尾时，他说他看起来就像从内部引爆了一枚巨型炸弹，所以当时的爆炸是真的有幽灵船在周围用反舰鱼雷执行最后的处决吗？这个都市传说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就连2022年麦哲伦团队1:1扫描时，成员克里斯·哈恩也都盯着屏幕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他根本不像是触礁，而像是被某种巨大的反舰导弹所击中了。
You would think the ship had been struck by some enormous missile.
所以这爆炸到底是怎么回事？曾经人们以为是锅炉爆炸，但最新的尸检报告却显示底舱的工程师们早就用生命释放了所有的蒸汽高压，锅炉根本没有爆炸。那既然锅炉没有爆炸，这剧烈的破坏力又从哪儿来呢？真正的答案藏在3800米深的终极现场。在那里，泰坦尼克号的船头和船尾相隔了整整600米，而且船头相对完好，依旧保持着流线型的轮廓，甚至连甲板上的栏杆都清晰可见。但是600米外的船尾呢，那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废铁，有将近 20% 的体积被彻底摧毁。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摧毁部位周围那厚重的钢板全部呈现出一种向外卷曲的爆炸状态。难道真的有反舰导弹吗？其实如今的深海法医们这样解释， 水手听到的爆炸是双层龙骨撕裂时的恐怖回音，可紧接着船体虽然断了，但极其坚硬的龙骨并没有马上断开，而是在水下变成了一根藕断丝连的死亡铰链。加速下坠的船头死死拖拽着这根铰链，把原本已经平稳下来的船尾硬生生地再次拉进了水中，直到在深海巨大的拉扯力下，这根龙骨彻底断裂，船头和船尾也才终于分离。由于船头早就灌满了海水，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水压相平衡，所以它像一架滑翔机一样，以每秒大约50公里的速度直插海底，这就是它保存完好的原因。但船尾的遭遇呢，却完全不同。它被船头硬生生拽入深海时，内部依旧有大量未进水的冷库、储藏室、客舱、货舱，在这些密闭的钢铁舱室内，还死死地包裹着几千上万立方的空气啊！随着船尾在漆黑的深海中急速下坠，周围的水压也逐级暴增，而它内部的这些空气压力呢，依旧是海平面上的一个标准大气压。于是当船尾下潜到某个临界深度时，大自然发射了那枚反舰导弹，这就是日后泰坦号观光船所遭遇的惨状——内爆。几百个大气压的海水以超高音速冲进了这些充满空气的舱室，在几毫秒内，巨量的空气被暴力压缩，然后又猛烈反弹。这场深海内爆的威力绝对不亚于任何反舰导弹。这就是船尾钢铁卷曲如同爆炸的真相。内爆以后呢，失去流线型平衡的船尾在水下开始剧烈的螺旋翻滚，就像一台绞肉机，它将泰坦尼克号内部数以万计的个人物品、家具、煤炭向外抛洒。当初那几位乘坐泰坦号的遇难者就是想去看一眼这长达几公里的残骸散落区，据说其中还能看到不少皮箱、皮鞋，以及那枚泰坦号的遥控手柄。这是遇难者们在这边冰冷的深渊里最后的墓碑。凌晨2:25，泰坦尼克号彻底沉没后5分钟，加州号二副忽然长舒一口气。此前他一直纠结在救与不救之间，但这时呢，他向船长汇报了那副足以安慰自己的景象。那艘船看起来并没有遭遇危险，刚刚已经慢慢驶离了这片海域。可远处的泰坦尼克号明明就是在下沉，为什么看起来是正在驶离呢？原来，随着泰坦尼克号的船头一点点没入水中，船尾高高翘起，它在海平面上的投影面积越来越小，灯光也因为锅炉被淹没后彻底熄灭。在37公里外的加州号看来，这种视觉变化就像是一艘船正在慢慢的转弯，并且驶向了远方的地平线，最终彻底消失在夜幕中。二福以为那艘船走了，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加州号的船员们就这样错过了拯救至少500条生命的最后机会。凌晨2:30，泰坦尼克号彻底沉入了深渊。海面上除了漂浮的残骸和在-2度的冰海中挣扎的人们，只剩下了无边的黑暗。直到3个多小时后，清晨5:41，北大西洋的太阳终于跃出了海平面。那些救生艇里快要冻僵的幸存者们也终于看到了远方的地平线上一艘正冒着浓烟的客船飞奔而来。但它并不是加州号，而是最后接到泰坦尼克号 SOS 信号后，就不顾一切冒着撞击冰山的巨大风险，从93公里外全速航行过来的卡帕西亚号。上午8:30，救援结束，泰坦尼克号上2281名乘客和船员，最终只有710人活着爬上了卡帕西亚号的甲板，剩下的1517人永远留在了北大西洋的冰海中，永不沉没的神话被大自然粉碎，而人类文明的善后呢，也才刚刚开始。沉没后3天，泰坦尼克号船东白星航运公司紧急包下了一艘打捞船，带着100吨冰块、100口棺材、厚重的帆布以及整整12吨生铁，驶向了那片海域，去大捞遇难者的遗体。这又是一场让人破防的海上收尸行动。 人类的阶级和财富面临了残酷的审判。那12吨身体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背后的真相说出来让人心酸，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接着，沉默后73年间，有无数的公司个人提出过各种天花乱坠的方案，想要找到泰坦尼克号的遗骸，但一一失败了。直到1985年，美国探险家罗伯特·巴拉德利用美军寻找核潜艇的绝密探测技术，才终于首次在海底发现了它。泰坦尼克号因此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之后商业探测也如火如荼地展开。1995年，导演卡梅伦多次乘坐潜水器下潜，带回了震撼的高清影像，并把它放进了那部火遍全球的电影当中。再往后就是2022年沉没110周年之际，麦哲伦公司用 16TB 的深海测绘数据全息构建了1:1的泰坦尼克号数字模型。但这耗资巨大的全息模型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真相，还有一张大自然下达的最后通牒。在这次极致的扫描过程中，科学家们确认了一个比冰山更加可怕的敌人。在泰坦尼克号的残骸上挂满了一种像冰柱一样的红褐色物体。早年间人们以为那只是普通的钢铁生锈，但后来生物学家发现这是一种全新发现的专门以钢铁为食的极端微生物，泰坦尼克盐单胞菌。它们正在以每天上百公斤的速度啃食分解着泰坦尼克号的残骸。电影里杰克肉丝的那个船头栏杆如今已经有一大段彻底断裂掉入了海底，曾经富丽堂皇的船长专属浴缸已经完全坍塌消失，高耸的桅杆瞭望塔也已经早就化为乌有。最新的生态学建模预测，可能在2030年到2050年之间的某一天，泰坦尼克号的主体结构将发生毁灭性的坍塌。到那个时候呢，这座曾经代表着人类工业文明最高结晶的梦幻之船将彻底化为大西洋海底那一滩红褐色的碎屑，然后被洋流抹去所有的痕迹。而麦哲伦公司留下的这1:1数字孪生模型将成为泰坦尼克号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唯一完整证明。在这份数字残骸里，一双没有融化的皮鞋，一段扭曲的长椅，一个破碎的行李箱，都可能隐藏着一段比电影更感人但也早已消失的世纪往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我们小时候看泰坦尼克号的记忆也已经成了历史了。